请大家打开《弥迦书》5章2节，在小先知的部分，约拿书的后面就是《弥迦书》。我读2到5节，我们的经文是第2节，《弥迦书》5章第2节。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7个牧者，8个首领攻击他。我们的上帝呢，是一位预言的上帝。上帝多次说：“我先把这个事情告诉你。”等这个事情成就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神。对于堕落的人来讲，最重要的事情是拯救的事情，而上帝的预言呢，就围绕着拯救的预言非常多，而这个拯救的关键又是弥赛亚，所以上帝不断的在围绕着弥赛亚做预言，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那么，首先他的预言呢，一开始创世纪就有了，3章15节，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个女人的后裔呢，是撒旦的仇敌，他一定会胜过撒旦的。那么，这个女人的后裔，她具体会生在哪里？她到底是谁？弥迦书，她预言。一位永恒的上帝将作为以色列的君王，生在低微的伯利恒，拯救以色列民。我们今天就看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首先看他出生呢，是低微的一个伯利恒。那么他出生是作为以色列的君王。再预言说，他就是永恒的上帝。首先看低微的出生地，弥迦，他是一个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在弥迦书的1章1节说到，他活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基家的时候，大约在就是耶稣之前750年。这个是唯一一个来预言耶稣在哪出生的地方，大家还记得吗？耶路撒冷来了几个东方的博士，他们来问那个生来做犹太王是谁，在哪里呢？他们就是要用弥迦书的5章2节说，伯利恒有以法他呀，他就在这个地方出生。看第2节，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这个伯利恒就是以法他，以法他是伯利恒以前的名字。伯利恒在犹太城中是小的，特别是犹大，还有一个著名的大城耶路撒冷，在这么一个小的地方，是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虽然有大卫从那儿出来，但整个就是小镇是还是非常小。 还是一个卑微的地方，他要从那里出来一个掌权的和一个牧人。他一方面说伯利恒为小，另一方面在第四节说他日渐尊大，所以这个小是指这个出生地的卑微微小是与将来他的尊大，他的这个直接直到地级来相比较的。我们想一想，弥赛亚他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他才受膏，而这个弥赛亚又与一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又不同，是一个更大的先知，更大的祭司和君王。就这样的一位受膏者，是这样的有荣耀的一个受膏者，上帝说他一开始却不是这样的。我们看他的出生地很微小，我们现在看到耶稣出生以后，我们再观察耶稣他的整个的出生各个方面看，他都是卑微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是一个拿撒勒城的人，那个城的名声不好，耶稣的家庭很穷，而且耶稣出生的时候很不容易，要眼看就要出生了，还要从拿撒勒一直要到伯利恒，要颠簸着来出生。而且不仅是他要出生的这个地方伯利恒很小，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以后连个旅馆都没有，他要生在马槽里。实际上上帝要给自己的儿子要预备一个地方是很简单的，他就给他留一个地方就是了，但是上帝没有给他留地方，上帝就是要让他生在马槽里。耶稣基督卑微到一个地步，他的出生可以说比任何人都卑微。上帝把弥赛亚放在这样的一个微小的一个地方出生，一个很不起眼的一个贫穷的家庭里出生，这是上帝这种做法在历史上有过多次。如果说耶稣是一个实体的话，光照在耶稣上面的话，他就好像投出几个影子，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看到这种卑微的家庭，卑微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被神使用，这是上帝乐意用这样的方法。上帝呼召亚伯拉罕，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是怎样的一个显贵的一个人。上帝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已经不是王子，他已经成了牧人，待了40年，他已经很卑微了。然后上帝去找这个基甸的时候，基甸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拿西支派是至小的，而我在我父家也是至微小的。扫罗也是这样，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大卫他们家也很微小，大卫自己呢，在撒母耳在问你们家给他们要高这个儿子的时候，父亲甚至没有想到大卫应该算一个候选人，让这个撒母耳来挑，他太微小了，最后才想起来把他带过来，而且他的哥哥们很瞧不起他。原来这一切的事情都是为耶稣造的，将来耶稣要降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以很低微很贫穷这样的一个身份来到这个世界。那么你感到你很卑微微小吗？你感到自己是一个好像 nobody 一样，什么都做不好，总是比不上人家， 总是被人瞧不起。而耶稣呢，就成为了这样的低微的人。他与这样的人交朋友。你说弥赛亚，你不用去往上去够啊，我到哪里去找弥赛亚？你去耶路撒冷没有？你要去皇宫贵族没有？原来弥赛亚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伯利恒。到伯利恒的好的人家旅馆也找不着，最后到了一个动物住的地方，还要在马槽里头去找他。耶稣，上帝就是这样的，把耶稣降生在，好像在每个人的下面，我们找他是低着头找，是这样的上帝的做法。我们看到上帝对弥赛亚的安排，不是一开始就赐给他尊贵、荣耀、地位和待遇，而是给他卑微。这个他刚开始这个地位和荣耀，与他将来的地位和荣耀是相反的。上帝造亚当的时候，一开始就给了亚当那地球之王的地位和荣耀，优厚的待遇，所有的都可以吃，所有的动物你来命名，是这样的。但是呢，上帝呢，让弥赛亚第二个亚当却以这样的方式来降生。为什么这么做呢？不是说这个弥赛亚不如亚当，他是超过亚当的，但他为什么要这样的降生？一方面，他让最低的人都能够够得着他，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因为弥赛亚他取的这个人性是最深的形状，他是取了玛利亚的身体，不是从天上直接取了一个纯洁无瑕的身体，他是罗马书八章三节说，神的儿子取了最深的形状，他把有罪的形状身体取在身上，只是没有罪，他这样的形状是低微的。这是人类堕落之后，人没有了荣耀，没有了地位，只有愁苦。亚当的那个荣耀没有了，亚当是被赶出去了，他不是地球的王，他已经伏在了撒旦的权柄之下，所以人成了一个奴仆，是没有荣耀和地位的。而耶稣基督，他一旦取了这个身体以后，他就成了这个样子，他以很低微的方式，因为他不是一个人，他是代表着我们，他一旦娶了我们，就跟我们一样，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的卑微降生，是因为我们的卑微，所以他来了，没有了亚当的荣耀。耶稣基督不止出生的时候是卑微的，他一生都在往下走，最后不但出生是比任何人低，他死的时候也比任何人都悲惨，他好像下到了地狱的最深的地方，他说把罪魁中的罪魁都要给拯救出来，而且他不只是一个罪魁，他把那么多人的罪放在他里面的时候，他的死也降到了最低。 耶稣基督的他整个的人生是降卑降卑再降卑，是因为这是我们配得的，我们应该这么出生，我们应该在地狱里面这么低微，没有荣耀。但基督他一旦要代表我们，他自己要经历这一切。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说，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就是我们是这样的状态中，他全部都取过来了，然后他走了这样的一遍，他为了我们能够不这样。这就是我们宝贵的基督，我们的罪他要让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大家看到了，基督降卑，比我们中间最微小的还要低，为要把我们举起来，为要把他自己将来的荣耀要赐给我们。当我们知道自己卑微的时候，我们一般容易去争取名声、地位、好的待遇，这个就是世界的道路。撒旦他不满足于自己被造，他想要与上帝同等，他想要上帝的地位和荣耀。他不但自己这么做，而且他还鼓励别人这么做，他鼓励夏娃和亚当这么做，让他们不要满足于你做地球之王，你要像上帝一样。他们看重的是上帝的荣耀、地位和待遇，但是他们这种求不是在基督里面求，而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要用他的降卑和他的死，最后把这个荣耀，将来在天上的荣耀给我们。而这个世界呢，他想直接就想要这个荣耀，而基督说，你们来信我，在我里面有荣耀，你看我怎么降生的，而你要看我将来会怎样。在希伯来书二章九节说，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和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要救他们。是他死了得着尊贵，然后把我们能够进入他的荣耀，这是上帝给我们荣耀的道路。但世界拒绝的就是这条道路。那么这位弥赛亚在低微的地方出生了，但是其实这一位他本身身份一点都不低微。我们看第二点，以色列的君王，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做掌权的。一个王一般都是出生以后，没有出生一个是王的，都是出生以后做王子的，等父亲死去以后他才能够登基做王。但是这个一出生就是王，生来做以色列的王，他来了，他来了以后他要统治以色列，而上帝说他要为我做掌权的， 也就是说，上帝不直接统治以色列，他派的是弥赛亚为上帝来统管以色列。这叫做中保的王，就是上帝是王，以色列是民，中间还有一个王，是为着这个王来做，为这个上帝来当王。上耶稣基督这个中保一开始就是中保，他不是等到三十岁以后他可以受膏，但是他是生来做王的，生来他们就要向他下拜的。而这个王是以色列的王，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都很多人都不信耶稣基督，不是不认耶稣为王的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他要做以色列的王，而那信他的人是真以色列人。这个掌权者来到的时候，不是这个国民都在这儿，然后有一个宝座，他只要一登上去就行了，一切都安好。弥赛亚来的时候，你们看第三节，那个时候上帝已经把以色列人交给了敌人，以色列已经被降服在敌人的脚下了。所以这个王的降生，他一开始来是为了打败这个敌人来的，他不是坐在宝座上来的，他一出生希律王就要杀他，他是降下来要征战的一个王，他不是当王去享福的，他要为他做掌权的事，要从敌人的手中要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这就是他降生的目的。以色列的敌人是谁呢？上下文告诉我们，四章十一节说是多国的民，后来呢，五章五节提到了是亚述人。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我们知道这些征战都不是偶然的，你要看到跟以色列人征战的背后都有撒旦的影子，它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在彼此为敌和征战。那么弥赛亚一出生就要面临着要把这个以色列人从敌人手中来夺取拯救过来。孩子们，你们学历史课的时候是不是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战斗战争，特别是战争当中的关键的一战，因为战斗战争是重大的事件，是矛盾的非常激化的地方，在那里头是整个的一个国家的力量，一个军队的力量，可能在某次战斗当中是全部都倾注，这一仗可能会决定胜负，是这样的重要。所以在历史之中常常会出现这个战斗那个战斗，而耶稣基督他一做王，那么这个世界的王就要开始跟他征战，他一分钟都不能休息。但这个战斗，什么战斗是最关键的呢？我们先看有一个关键的战斗是在伊甸园，亚当夏娃在撒旦的引诱之下不开一枪，整个亚当夏娃就被俘虏了，彻底的失败。我们再看另外一场战斗，是耶稣基督在旷野禁食四十天，撒旦给他试探四十天，诱骗没有成功。那么最关键的战斗呢，是十字架。上帝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后裔的头，而蛇的后裔要伤女人的后裔的脚跟。在这场战斗当中，耶稣大获全胜。圣经这么说，希伯来书二章，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是借着死败坏的，而且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耶稣基督是掳掠的，俘虏了这些仇敌，表明了在十字架上他得到了最关键性的胜利。就在这个弥迦书的第七章十七到二十节，指着以色列的仇敌说，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腐形的物，战战兢兢地来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在十字架上，不仅仅是一个大祭司把自己献上为祭，同时他是作为一个君王打了一场关键的仗。这个弥赛亚是不是在你身上是掌权的？你是不是特别想听这位弥赛亚的话？如果你很想听，很愿意他来做王，这说明你不在撒旦的权柄之下，你已经离开了为奴之家，罪和撒旦他不再是你的主人，他们对你没有权柄。虽然他们会诱惑你，让你犯罪，但是当你知道你自己有罪的时候，你不会固执于自己的罪，不会不悔改，因为罪已经不能控制你，因为你的掌权者是基督，不能有两个在向你掌权。相反，如果弥赛亚不在你身上掌权，说明你在敌人的权下，你在被罪奴役着。撒旦不断地用世上的荣华和富贵来引诱你，他直到摧毁你的生命。孩子们，你们记得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以色列的元帅来到他们面前，然后他们攻打耶利哥。那个时候耶利哥城里头有一个妓女叫喇合，这个喇合呢，她在窗户那儿往外有一根红色的绳子，就因着那个绳子她得救了。那么最后他们在围绕着城，每天绕城一次，一共六天，第七天绕城七次的时候，他们相信的人就能够得救。那么现在与基督再来就是恩典的时刻，这个城还没有坍塌，仍然有机会来悔改。你要来相信，因为你如果不在基督的权柄之下的话，你就在耶利哥城里是在敌人的权柄之下，是要被摧毁的。这位上帝做掌权者，那么到底这位做掌权者的是谁？圣灵又接着说，他就是永恒的神自己。我们看第三点，永恒的上帝，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句话可以把这个弥赛亚跟所有的人都分开。 因为任何人要追溯他的根源，最多追溯到亚当，而亚当算是久远，但他不是太初。但是从伯利恒出来的弥赛亚，他的根源在他出生之前早就有了。那么根源呢，推到永恒，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位一定是上帝。任何一个被造物不可能在永恒的过去存在过。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时神创造了时间。上帝的永恒是指上帝超越时间，不受时间影响，无法被时间测量。上帝是没有时间的开始，没有时间的结束，没有时间的推移变化。上帝是时间的主宰。上帝不被空间约束，同样上帝不被时间约束。我们在时间当中，我们不断的在变化，但是时间之前是永恒，上帝在创造时间之前就存在着，那个时候是没有时间的状态，但是上帝就已经在那里，他是永恒的上帝。我们把一切往前推，我们是2021年的最后，往前推的话，推到了6000年前，亚当夏娃，然后那5天之前是神创造天地，而我们的时间就到这儿就停了，因为时间是被造的，上帝创造了以后说这是第一天，这是第二天，那么这个之前是什么？这个之前就是永恒。亘古太初是指永恒，不是指这个时间无限的往前，因为时间是被造的，时间有开始，而在这之前是永恒。那么在这之前存在的都是上帝，因为若这个从这是创造，从这儿开始是被造物出来，而创造之前是上帝，而永恒就是上帝的属性。而上帝的属性就是上帝，因为上帝他是纯一的，他不是各个属性的合并啊。他比如说他有200个属性，我们不能说这一个属性是上帝，因为他有200个属性，而是因为他是最纯一的，所以他的任何一个属性就是他自己。而上帝的永恒就是上帝他自己。但是我们为了认识的方面，就说永恒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没有一个人能在永恒里面被造，所以当我们说弥赛亚他的根源在永恒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确定他就是上帝了。上帝是如此的超越时间，上帝是时间的主宰，所以对上帝来说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所有的时间在上帝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知道现在，但我们对将来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上帝来说没有这个时间的阻隔。对于上帝来说一切都是显明的。如果说整个人类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录像的话，那么录像有一个时间表，有个时针一直往前走，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头，我们只知道这过去，不知道将来的时候，在上帝他都知道了。 他完全一样，没有过去和现在的这个区分。而且这个上帝是一个不改变的上帝，他说他昨日今日和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个永恒的属性和他不改变的属性是如此的紧密，他不只是永恒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在改变，但是在永恒里的上帝却不改变。就是这位永恒的上帝要把以色列从敌人手中 给夺取过来。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了上帝无与伦比的爱，其实上帝在创造你之前已经这样的爱了你，他在创造时间创造天地这个时候，他已经以永远的爱爱了你。就是这位上帝，他不但救你从借着十字架从你的仇敌那里头把你夺过来，而且他也保护你和牧养你。他在十字架上以怎样的爱爱你，他也以同样的爱在引导着你的脚步。他也把永生赐给你，你到了永恒之后，他在那里的爱也是十字架的爱，他每一分每一秒他以不变的爱来爱你。我们在天上与上帝没有任何阻隔，爱的交流，而那个爱就是永远的不变的十字架的爱，这是人类最大的幸福。上帝的永恒对我们的信仰很关键，如果上帝不是永恒的话，他所应许我们的永生就是一句空话。如果上帝不是永恒，他所说的天堂最终有一天会消失，因为他不是永恒的。如果没有永恒，基督耶稣最终会死去，在基督里面的也都会死去。上帝永远活着，要保证他的话都应验，他要有永远的以他的命令来托住这个万有，他要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让我们得着在基督里边的一切的丰盛。永恒的上帝和我们所应许和给我们应许的永生，让我们眼光从这个世界中能够转移开来，能够看向这个永恒。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时间好像是宇宙中的一小段，上帝从永恒当中进入这个时间，然后将人类中的一部分拯救出来，这个宇宙还要再进入永恒。那么这个永恒有两个永恒，一个是永远的生命和一个永远的死亡，而这两条道路的唯一的一个分开的地方就是如何对待耶稣基督。而这位永恒的弥赛亚在今天也继续的来呼召我们，而对他的呼召的不同会分成两种不同的道路。先知弥迦的预言是永恒的上帝将要进入时间，借着肉身生在低微的伯利恒，他是拯救以色列的君王，他就这样的降生了，他生来就是王， 他最后死的时候，上面十字架用三种语言说以色列的王，然后他以大能升天来证明是神的儿子。这位永恒的神，他可以不创造这个世界，因为他们三位一体的真神可以有最好美好的团契和相交，但是他却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时间，他来进入这个时间来拯救，然后把这里面时间里面的失去永生的人，他又要把永恒要赐给这些人。而这个永恒的上帝在这地上彰显了他十字架的爱，使一切被他能够救赎的人能够得享永远不变的这个爱。如果你还没有归降这样的一位君王，那么今天上帝继续的呼召罪人悔改，要向他投降，因为他来是要为上帝做掌权的。你已经归降了耶稣基督了吗？永恒的上帝为你预备了永生，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阿们。来，我们祈祷。我们的上帝，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来到永恒的君王面前来敬拜你。愿你的属性、你的方式还有你的身份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默想，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喜乐。愿你带领我们今天这安息日这余下的时光，也赐给我们对永生的渴望和对永恒上帝的感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耶稣的圣名，阿们。